今日吕牧师同我哋分享嘅信息嘅内容系记载喺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六节，系取自呢一个嘅大家都好熟嘅一个嘅登山部分当中嘅一啲嘅内容。请大家都可以嚟到去诵读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六节，可以喺荧光幕或者喺你程序表当中，我哋一齐诵读，预备起。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经读毕，现在恭请吕牧师来到正道，题目是迎春接福。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心祈祷，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我们向你呼求，呼求你看顾这个大地。这个大地因着人的罪、人的骄傲、人没有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以致到灾难临到。天父，你知道我们的困苦，你知道我们的无助，但让我们今天更加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眼目从不离开你所创造的世界，以及你所爱所拯救的世人。多谢你，愿今天这个初一的崇拜，我们不单止去朝见你、敬拜你，更加领受你给我们的恩言，好让你的应许、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充满每一个愿意寻求你的人。愿圣灵临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迎春接福，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反映春在四季里面最重要的。只要在春，即是春天，我们耕种勤力才有丰收。春天代表万象更新，展开新的开始，给人新的盼望，将冬天的萧条沉寂一扫而空，然后大家就带着欢庆的心迎接春回大地。虽然疫情是挺严峻的，见到绝大部分戴着口罩，让我想起2003年好像这么上下，不知道四月还是五月，我在这里主持一个婚礼，整个婚礼包括新郎哥都戴着口罩，只好像一次那么多。但无阻我们在大年初一的里面和我们这位至高至大至敬的上帝来拜年，感谢神的恩典。有一首诗，我不是文人，不过我都想读一首诗给大家，或者看荧光幕都可以。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新桃换旧裤。我相信海杰弟兄一定很熟的，或者惠芬都很熟的。王安石这个的宰相、政治家，亦都是个诗人，他对自己国家有很深的抱负，所以透过诗寄情于诗，希望带来愿景能够兑现。这首诗很希望好像世俗的人一样，透过换些符，透过饮酒驱除些不好的东西，扫走过去的煤气、衰气，迎接新的一年。弟兄姊妹，世人用这些方式去表达我们对将来的盼望。今天什么作为我们的愿景呢？什么作为我们的盼望呢？面对澳洲未完的山火、武汉肺炎的扩散、香港社运事件的未完、社会撕裂的未补，其实你和我的心仍然是很沉重。 收到一个短信，是讲到武汉的教会发出的呼吁，可能我们很怕听到武汉两个字，好像我们见到瘟神那样，但你感不感受到他们在绝望里面，在恐慌里面，他们不是因为疫情令到他们很担心，这封信是教会的公函，一个公讨文，他们为他们的城市，为他们的国家有不足的地方，他们求神怜悯。弟兄姊妹，我仍然相信上帝是我们的盼望。一讲到新春啊，咁啊，我哋习惯就拜年噶啦。啊，顶姊妹，唔好净系挂住一间去边度去嗰度啊，唔使心急，仲有时间嘅。我哋去拜年嘅时候，我哋互相祝福，系咪？嗱，中国人嘅福咧，其实佢哋原意咧就祈求神明咧保佑，原意系咁嘅。啊，求福求福，即系希望咧神明保佑，好似头先嗰首颂诗一样。那首是一首七言的绝诗，很绝的，是带来那种祈求，希望神明保佑，保佑国家，所以原意都是好的。不过慢慢慢慢这种的福呢就变成求财、求好处、求着数，所以慢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我未认识耶稣的时候，我新年的时候通常听到前辈讲，或者大家街坊大家见到面的时候就说，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祝你好运。不过现在呢多了人讲什么呢？祝你身体健康，同不同意 啊疫情快点过，新春蒙福。甚至我们基督徒之间会多了主恩满日啦，灵命成长，事主得力等等。顶姊妹，你最想的祝福是什么？如果今天你祈求人给你的祝福是什么？人对你的祝福能不能够保证兑现呢？我经常觉得祝你好运这句事一语相关，即是祝你好运，另一句祝你好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即是他都不能够保证的，是祝你好运的。就算能兑现，这个祝福是不是一定对你好呢？你真的发财，是不是真的对你好呢？你真的齐人了，是不是真的对你好呢？就算真的好了，能不能够永远的保证？不要说永远了，能不能够一世保证呢？讲到福，其实圣经讲到很多，圣经的福确实和世界是不同的。譬如诗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原来读上帝的话语，时时看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话语，原来这种是福来的。可能你走了很多福了。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是这样去讲的。是啊，世界的福不一定令我们是很安乐的。有时我们所求回来的福，原来带来我们很多烦恼，但是神所赐的是没有这些东西。圣经甚至说，施比佛，引用耶稣所说，施比受是更为有福的。我们今天的福是什么？求、给、拿。但圣经给我们的福的观念不是的，原来你能够祝福别人，施福给别人，原来是更好的。圣经更加告诉你，依靠耶和华的，仰赖耶和华的，也是有福的。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一切的福都临到他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但更大的福气是什么？罗马书所说，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原来我们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我们早已经拿了，就是你和我的罪竟然因着这位太初而存在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得到。登山宝训的百福好值得我们思想，这个福不是只是在那时才讲，从在语句里面我们看到里面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平时耶稣教导门徒都是讲这些的。可以这么说，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教导都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仰的精华。百福中的福是描述这个是属于神的福，或者来自神的福，是神所赐的。世人的福是求回来的，没有保证的。世人的福会受外在环境影响的，你得到儿子就有福咯，你收到儿子就没有福咯，这些是世界的福的观念。但神所赐的福是不受任何外在环境改变的。正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有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神给我们的福没人可以夺去，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丢走去。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就是拥有耶稣或者上帝给我们的福。百福告诉我们，神所赐的是不会有改变的，是有绝对的保证的，真的有永恒的价值。我没有时间讲完，我将其中四个的福和大家分享。其实你留意百福里面第一和第八福的赏赐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一头一尾包住。原来神所赐的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将天国赐给我们。我想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竟然成为天国的子民，也是整个百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第一个福，心灵贫乏。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虚心是将原文的心灵贫穷呢简化了，不过和修本呢再将原来耶稣的意思再显明，讲得清楚一点，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可以这么说，这个是百福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未真正经历得到耶稣给我们的福。心灵贫穷，耶稣说心灵贫穷人有福的。耶稣是很语重心长很肯定地说心灵贫穷是有福的。这个不只是教导，而是一个很大的经历，真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个不是很凄凉的事，这个反而是我们最大的福气。贫穷这里是绝对贫穷的意思，是一无所有，没有所有东西，无论权力势力什么都没有，不单没有，穷到要被人家压迫，被人家践踏。一个破财产的人，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这样的人，耶稣说他是有福的，而且是百福的基础。为什么一个贫穷到绝境的人可以有福呢？因为耶稣从来不用物质的角度，如果一个人物质是穷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难形容他是有福的。耶稣所说的也都是原来意思，所以和合修本说是心灵贫穷。原来所谓贫穷是指我们灵里面发到自己一无所有，是破产了。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我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特别在心灵里面一无所有的人，他才愿意彻彻底底行行服服的去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物他可以依靠， 唯有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去俯伏去到这位丰丰富富掌管万有的上帝面前。他是一个因此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只有个人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他才愿意谦卑俯伏。为什么今天的人这么高傲，或者这么说这么牙刷，是因为他觉得我有，我的钱又有，财又有，即是财干又有，权力又有，名声又有。我需要我为什么需要上帝？我不需要上帝，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先彻底的去降服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无论多久，我是不是好像未信的时候仍然依靠钱或者人的关系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呢？我自己到现在，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观念？我想你经历过钱不一定解决到问题，就算你多少人事网络去，不一定帮到你的，这个是事实。我们会不会自此，我想主参加教会很多年，我听了很多圣经关于耶稣的事，连小朋友都这样的感觉，老师我听过了，可能我们真的讲得闷，可能讲来讲去都那些东西，没有新的发现，没有很深的一个的讲解，以至我们没有经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和他的道原来有很多很重要的宝藏。人家只是知道我们是一个很虔诚回教会的信徒，而看不到或者找不在我们生命当中找不到你所谓的基督的丰盛、基督的圣洁、基督的香气。唯有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面还有很多不足，我们的心灵的丰富不是在于我们回教会有多久，是在于我们在神面前降服有多少。面对一位丰富的上帝，我们总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总觉得我们很需要上帝继续的充满我。天国是心灵贫穷者的产业，这是第一福给我们。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不是将来，不是死了之后给我们，是现在就给我们。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天国就属于你的，你就在天国的里面享受天国的一切。只有我们在天国的里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慰、看顾和赏赐，成为真正最富有的国民。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有这份的福气呢？第二个福气，耶稣基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耶稣似乎是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有什么态度呢？一个属主的人，他其中一个态度是什么？一种哀恸，即是有一种悲哀的心，是形容那些至亲至爱死了，流露那种不舍、悲痛那种心。什么情况令我们很悲痛？就是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死了，或者失去了，你就很悲痛。耶稣说，当我们有这种悲痛的时候，我们就有福气了，因为你必得到安慰。死了人何来有福啊？死了，没了，难道真的所说化悲愤为力量啊，抹干眼泪当没事发生，从头来过，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我自己都很深体会，很多时候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朋友、亲人、上帝的重要。当你难过、伤心的时候，来自朋友、家人、上帝对你的安慰，你会有很深的体会。 当你事事如意、开心忘形的时候，你什么都察觉不到，你什么都体会不到的。你试下，那时候就很开心玩的时候，你姓什么他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他面前他都不理，因为太开心了，得意忘形嘛，他不会觉得身边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唯独当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很专注谁可以帮到他，谁可以安慰到他。我想从小孩的行动里面，你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真理，原来哀动是使人的心眼被打开，体会到无论人或者上帝对我们的重要。人如果没有哀动，人如果没有去安慰别人，人与人之间大家很冷漠的，没有互动的，没有爱与被爱的，你想想这个环境、这个生活、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我相信我们不想见到一个很冷漠的社会。总有人要开放自己被爱，总有人要学习去伸出爱的援手。上帝容许哀动成为我们的福气。上帝更加告诉你，一个真的为自己、为别人而哀动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安慰。但当你留意的时候，特别留意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告诉你，什么是真正哀动的人呢？就是为自己的罪而哀动的人是更有福气。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是啊，我们为自己失去至亲，我们会哀痛，我们为自己一些经历，为身边的人所经历的，我们会哀痛。但我们可曾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今天仍然狂妄自大，忘记神的恩典，没有去谦卑倚靠上帝，我们没有为此而哀动呢？会不会只是因为上帝鞭打我才哀动？定抑或上帝的藤条未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被上帝的爱所触动，因着我的罪，上帝打开，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上帝打开了我的心眼，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的红恩，以致我有一种哀动的心。正如有一位牧者所说，未经历过苦难的人不一定成熟，未受过打击的人他的爱是幼稚。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上帝容许苦难，容许打击，使我们更加成熟，使我们的爱是更加成熟。当你病过，你接受过安慰，接受过医治，你对人的安慰，对人的关怀是更加成熟，更加透彻。所以哀动不是一件不好的事，眼泪如果流得啱呢，是有价值的。耶稣告诉你，哀动是有福，因为他必得安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世界和香港现在的情况，世人所受的苦和刚硬的心而哀动？凡为世上的苦难和自己的罪恶而心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将要从他的忧伤当中寻见上帝的喜乐，神最贴身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试过安慰人，我们都试过被安慰，但有时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安慰，因为我未经历过。有时我们的安慰呢，反而造成反效果。但是主耶稣说，哀痛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是来自神，神最了解我们，神使我们在苦难哀痛的里面得着喜乐，因为神的安慰是最贴身，是最明白我们。 因为他是那位监察我们心肠肺腑的神。第三个福，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这个是对人方面，对自己有种哀恸的心，为自己、为别人、为自己的罪去哀恸，为人哋咧，对人哋咧，我哋有一种谦和嘅心。和本原本叫温柔，一讲到温柔，可能俾人感觉系负面啲嗬，或者咁讲唔一定好负面，总系觉得争啲争啲，俾人感觉一种懦弱、胆怯、唔够活泼啊！我哋咧就。如果去要同人討價還價咧，我哋唔會揾一個温柔嘅人噶啦，係咪啊？要揾一個夠惡夠大聲。我如果喺街市請伙計咧，一定唔會揾一個温柔嘅人去賣菜嘅、賣生果嘅，因為嗌唔起嘅，冇火氣嘅。但係大聲唔一定惡，大聲都唔代表勇敢。呢個温柔又好，謙和都好。不是个声音大小的问题，不是一种性格的问题，是指一个可以讲是一种道德或者灵里面的理解。一个谦和人就说在适当的时候去做适当的事，在适当的时候去讲适当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真正谦和的人。不是不断都发脾气的，不是逢人就发恶的。谦和不是一种自私的发怒，而是对他人的受害发出一种义怒。当你见到一个人无辜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发怒，你的发怒不是一种恶，是一种谦和的一种的表达。正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谦和是带着谦卑和柔和。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既勇敢，亦都来到他带着一种什么疾恶如仇的心。他为什么愿意走上十字架？他正正要告诉人，罪必须要对付，死是罪的代价。他带着一个谦和的心走上十字架，示范了什么叫柔和和谦卑。谦和是愿意受上帝管理，我们心是愿意受上帝管理。正如箴言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控制自己脾气的强如取胜。谦和的人就是什么呢？懂得控制自己脾气。所以不在于你说话细不细声温柔，有些人什么情况之下都很柔和的，有些人什么情况之下呢都很粗鲁的。所以重点不是那种的情况，重点的时候是你适当的时候你会控制自己脾气。你知道当你不控制脾气的时候，你不能够荣耀神。当 你不控制你脾气的时候，你发到事情是会炒和了，圣灵就会感动你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讲一些不能够造就人的说话。所以谦和人重要的是让上帝管理，因为他相信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一个愿意被上帝管理的人，一个谦和的人，他必定能够承受土地。其实谦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对于一切不如的事，不合理的事，或者是人加诸自己一些不公平的事，他能够以一个平静满足的心，他知道每件事的临到不是神容许的，他愿意交托给上帝，所以他不被这些恶所胜。这个就是一个谦和的人的表现。还有谦和的人是一个愿意来到去用谦卑的心去爱别人的。起初爱心是从不配的感觉当中开始。为什么我愿爱？因为我经历过不配的爱。当我知道我爱不是出于可怜，出于一种高高在上，你不得啊，我爱你，你恨都恨不到啦。不是， 真正的爱是从谦卑去开始，以致到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一个这么谦卑的人，好像摩西一样，他就能够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所以土地可以眼见的一些地土，但更重要，承受土地是指属灵的产业。正如诗人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内心一定充满从神而来那种丰盛，那种平安。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说话很温柔，我们都不要介意有时候说一些说话，有时候需要大声，但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即是愿意让上帝去管理。上帝要你恶你就恶，上帝要你温柔你就温柔。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得到上帝给他的丰盛和平安。这个绝对不是物质金钱可以买到的。第四个福，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饥渴慕义绝对是指我们对上帝的态度。饥渴，我想在这个时代呢，我很少经历什么叫饥，什么叫渴，即是很肚饿，很颈渴。一颈渴就走去啡粉买咯，明知贵很多都不紧要，我大把钱，不是大把钱，我张卡不用钱的，拍下去就可以了。好像不用钱的，咦，好舍得的，颈渴嘛。多多钱都要。我想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会很深，甚至你经历过什么叫肚饿，什么饥荒，什么叫颈渴，什么叫一滴滴干净水都饮不到。我爷爷是饿死，我大舅父去说他曾经饮过自己的尿去解渴。我没法想象什么叫饮回自己的尿。当你颈渴的时候，你会不会做这些事？我相信真的很颈渴的人，为了生存，他都会这样做。而且现在我们很幸福，除了你露营去行山，中学时代我曾经露营过，我真的经历过什么颈渴要死的那种经历，见水就喝了，不理干不干净，山水都照喝了。当我做完运动行完山，哇，明知可乐没什么，都叫一罐可乐先喝了。特别照完肠镜很肚饿，因为我都成起码24小时48小时很肚饿。我一个不喜欢吃甜的人，但我肚饿的时候回到家就什么都炒，填满个肚。饥渴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大家想象一下。但这里圣经说，耶稣说我们饥渴是无什么，不是无食物，是饿无义。义可以解做公平正直，我们渴慕公平公正。我想最近大家都 很渴望一件事，最近的口罩呢没有抢手，是不是？我可能说，哇，买得这么贵的，250元一盒，够胆。竟然有人发这些财，你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义。但有些人呢，就在很便宜的商铺里面呢，哇，有些良心商铺呢，买得很便宜，或者没有加价，其实没有加价很正常的，但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歌功颂德了，是吗？这样也好，是吗？但正正有些人滥用别人的什么良心，你卖便宜了，我就转手卖贵出去。所以今天看到人的心是很多不公平不公正，但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渴慕饥渴这些公平公正。但是不是只是这样？耶稣是不是只说我们只是追求公平公正？世间是没有公平公正。我经常都想我自己高一点，不多不少都埋怨，为什么我不像我爸像我妈？我妈矮一点，我爸高一点。我们会有些埋怨，没得公平公正，为什么一生就这么高，一生就这么厉害，一生就一出世就好像什么都不用忧。 当然你都有好多人同我哋比，系嘛？比上比下，乜都有得比嘅。所以世上系冇公平公正。但呢度所讲饥渴慕义嘅义更重要嘅，耶稣想表达嘅系指神嘅心意或者合乎神心意嘅事啊。真正嘅义喺神嘅里面，真正嘅义就系神嘅旨意先系真正嘅义啊。有时我哋睇错咗，以为公平公正就系嗰个义，但圣经唔系咁讲，或者圣经有另外一个更深嘅层次，就系神嘅旨意就系佢嘅义啦。一种渴望神心意得到完全嘅态度，就系饥渴慕义，耶稣想表达嘅意思。你有冇愿意渴望神啊？愿你嘅旨意成就咧？当你念主祷文嘅时候，你睇唔体会到耶稣好希望我哋有一种渴慕佢旨意成就咧？呢个义就系耶稣嘅善，佢嘅良善，甚至可以咁讲，耶稣都话喺人嘅当中冇真正嘅良善，只有喺神嗰度。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真正的义是在神的里面，人都有情有义的，不过人的有情有义是什么？是不完全。我对你有情有义，因为你跟我有关系；我对你有情有义，因为你曾经帮过我。但神的义不是这样，人的义是，或者人的善良，一个称呼叫做冷酷的完美。弟兄姊妹，有时你会听到讲坛里面有些很责备的说话，你很哽咽，听不入耳，觉得这种是属于冷酷的完美。其实讲坛的责备或者讲坛提出的东西都是可能语重心长的，不过可能用词令到大家不太舒服，因为人都是不完美的。有些人是很冷，讲话是很倔的，有些人讲话是不懂兜弯的，所以会就算讲好忠言呢，有时我哋都会逆耳，唔系因为我嘅惯性逆耳，系因为真系佢嘅说话好难听得入耳咯。人系唔完美嘅，人讲嘅义都系有限制嘅。话调翻转头，我好一心好想行公义啊，好可惜我都好多限制，系咪？我够好想唱好歌咯，但我又五音不全，系咪？我够好想热心传福音咯，但系咧硬系讲嘢唔识讲嘅，俾人感觉系咩啊？一见到你就讲耶稣，真系好冇瘾。人嘅义系唔能够完全嘅演绎，唯有上帝嘅义先系我一生要去学慕。弟兄姊妹，今日人追求嘅义可能带有个人嘅目的，或者又唔完美，但神睇重嘅是我们对他和对他公义的渴求。真正的义就是神自己。我有没有过真的好像肚饿颈渴很渴慕上帝的心？只有我们渴慕上帝，上帝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每次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饱，哎呀哎呀真是饱到真的动不到了。但消化完之后呢，又信自己笨，为什么不那时吃多一点呢？你明白那种矛盾吗？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饱，吃不下了，不准上去吃了。但吃完消化了之后，哎呀为什么不吃多一点，即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原来人面对物质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的，甚至人 内在那种软弱会发出一些很无知的一种感受。弟兄姊妹，神的义是除了神自己之外，还有神的话语。你对神的话语渴慕有多少？上次赵牧师说他看了两次圣经就信耶稣。赵牧师是一个很追求神，他很有恩赐，这样的神愿神使用他。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神的话语，不是单单资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满足。 神俾我哋上一次咩叫饱足啊？饱足就系我哋经历神同埋真理嘅话语所带嚟嘅震撼、无限满足同埋喜乐。你会经历到神嘅话语带嚟你嘅震撼吗？你有冇睇到上帝嘅话语之后，你话神啊，你嘅话语真系正啊！好少听到嘅，我希望你感受到神嘅话语唔系好老土啊！神嘅宝藏仲有好多未发掘嘅，就好似今日地球里面仲好多未发掘嘅天然资源啊！我希望我哋对上帝嘅话语有一种饥渴慕义嘅心。就好似我哋食完一顿好丰富嘅晚餐、自助餐，好正，好满足，跟住唔系以后唔使食，下一次再食过。弟兄姊妹，饥渴慕义嘅人先有真正嘅满足，地上嘅嘢唔会满足嘅。曾几何时，有个歌手话：我赚够400万，我就会收山嘅。当时400万真系可以买到好多嘢嘅，但到而家都未收山呢，系真实噶，好出名嘅一位男士啦。一个饥渴慕义人系向往活出神嘅义，渴望人间系有诚信、有正直、有公平。佢会寻求教会有实际嘅敬虔、圣洁同埋真正嘅爱，真正基督徒应该系咁样。正如我上次讲到，彼得后书1:3，我哋系与神嘅性情有份嘅，所以渴慕神嘅义、渴慕敬虔、圣洁、真正爱系理所当然、好自然嘅。弟兄姊妹，你渴慕啲乜嘢啊？你而系咪渴慕紧所谓我哋惯性话恭喜发财？如果我们见面的时候仍然讲这句话，我们真的好好反思。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会使自己被受苦刺透。金钱在圣经说被形容是靠赖不住，没得靠，钱不是靠得住。钱虽然很重要，但绝对不是万能。当世人不断去寻求财的时候，几多人因为钱财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当我们说祝福对方心想事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真的心想事成？挺恐怖的。如果心想事成，照人圣经对人的形容呢，是几恐怖的事。圣经更加告诉我们，从巴别塔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立名。人心几自大狂妄，如果心想事成，世界就会很乱。万事如意，万事如意是不是一定好的？有时是好的，有时不一定好的。保罗话俾听，万事唔系如意，万事系可以互相效力，彼此嘅配搭。如果唔系呢个嘅疫情，如果唔系呢啲嘅天灾，可能我哋人唔会好好嘅思想一啲人生嘅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哋明白迎春接福。个福是真正永恒我们所需要的福。这个福是上帝一早已经预留了给每个谦卑的儿女，包括你和我。我们不再需要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方法去祈福、去求福，而是去接福，去接受这份福气。昔日亚伯拉罕不相信上帝的赐福的应许，结果受了不必要的受苦忧虑，多了个太太，多了个仔，几烦。但神没有收回他对亚伯拉罕的福气，再一次显明了神莫大的恩典。 弟兄姊妹，在一个春节的大年初一的日子，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迎接神一早给我们预留了给我们的福气。这个福气不是世人所赐的，这个福气不会带给我们忧虑，这个福气是真正的福气，有永存的价值。我们同心，但愿我们一会散会之后，大家学习做一个彼此的祝福，好吗？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在一个年初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思想一些福的事情，多谢你，你留下真正的福气给我们，但愿我们好好谨记去经历这份的福气，以致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你是何等的真实。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